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欧洲议会在星期四以压倒多数表决给予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欧洲联盟候选国地位，令到乌克兰向西方盟友又靠近一步。西方盟友一直是向他们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持续四个月的入侵。欧洲议会以529票支持、45票反对及14票弃权批准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格鲁吉亚以及摩尔多亚的欧盟候选国地位亦都是获得批准。在欧洲议会表决的时候，美国表示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又一批的军援，价值4亿5千万美元，包括追加一些中程火箭系统。这个是美国一个星期前宣布的10亿美元援助基础之上的额外支援。乌克兰最高拉达主席亦都是议会议长斯特凡丘克在念书发表信息感谢欧洲议员系的支持。他说乌克兰是欧盟国家，我们不单止在战场亦都在法律领域为这项权利而奋战。欧盟集团目前是有27个成员国，乌克兰等三国如果要加入欧盟，必须要落实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经落实了大约 70% 的欧盟规则、规范以及标准，但是他表示在法治、寡头、反腐以及基本权利等领域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由所有27个欧盟国家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将会就乌克兰成员资格进行最后的表决，表决结果必须是一致同意。外交官员表示，这个进程有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官员星期四将会向乌克兰追加4亿5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个将会包括4套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美国之前提供了4套海马斯系统已经是交到乌克兰境内的乌军手中。在一个星期前，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军援。西方国家领导人将会在几日内连续举行数场的峰会，讨论目前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准备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军队进攻提供长期的支持。欧盟27国领导人将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开会，正式批准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候选国资格。而工业七国集团峰会则是在下周日至周二在德国举行，之后北约组织领导人将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另外一场的峰会，研究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预计欧盟27国将会给予乌克兰在抵抗俄军入侵当中急需的道义支持。不过北约国家是否能够消除土耳其反对接纳芬兰以及瑞典为北约成员的态度，目前仍是不能确定。观察人士表示，这几场的峰会能够达成这些目标将会取决于西方国家内部团结的程度。七国集团峰会的主要任务是强化内部共识，向乌克兰展示世界最富裕的民主国家对它抗击俄罗斯侵略的智慧行动所提供的长期支持。这种支持将不会因为目前世界经济所遭遇的困难而动摇。七国集团当中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会议持续三日，会议地点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山谷的一家酒店举行。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加紧进口俄罗斯的原油，帮助抵消西方国家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减少俄罗斯能源购买造成的损失。这个意味着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时候，俄罗斯已经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提供国。中国上个月从俄罗斯进口大约842万吨的石油，比一年前增加了 55%。北京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的战争，而且寻求从俄罗斯获取经济利益。中国在5月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了782万吨的石油。彭博新闻社表示，中国上个月购买了74亿7千万美元的俄罗斯能源产品，比4月份增加大约10亿美元。新的海关数据公布的时候表示，乌克兰战争已经进行了四个月，美国和欧洲的买家都回避了俄罗斯的能源进口或者是保证未来几个月的减少。 亞洲需求的幫助避免了俄羅斯的部分損失，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兩個買家。國際能源署最新的全球石油報告說，印度過去兩個月已經超過了德國，成為了俄羅斯原油的第二大進口國。中國在2016年以來就是俄羅斯原油的最大市場。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以及南非領導人在星期四在北京主辦的金磚國家領導人視頻峰會上致辭的時候，很少提到烏克蘭，但是他是經常間接地提及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講話當中表示，金磚國家作為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以及發展中大國，要勇於擔當，勇於作為，為世界注入積極、穩定、建設性的力量。習近平未有點名，但是顯然是暗指美國以及西方，話我們要發出公平正義的聲音，推動國際社會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及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金磚國家當中只有巴西今年較早時候在聯合國投票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國、印度以及南非都棄權。世界最大的賭博中心澳門當局封鎖了多棟的居民樓，以壓制不斷增加的新冠病毒病例。這些病例已經使到這座城市陷入停頓，除了大多數的賭場仍然是營業。當地的政府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在星期五這個前葡萄牙殖民地報告了39宗的新感染病例，令到目前的疫情總數是達到149宗，大約是12座的建築是被封鎖，居民禁止離開。政府表示超過5000人被強制隔離。世界衛生組織在星期四舉行緊急會議，考慮是否將在全球多個國家持續蔓延的猴痘疫情宣布為全球衛生緊急事件。但是美聯社報道引述某些專家的看法，說世界衛生組織等到猴痘疫情蔓延至西方國家之後才決定採取行動，有可能加劇在新冠疫情期間出現的富國和窮國之間的本來就嚴重的不平等。將猴痘疫情宣布為全球衛生緊急事件，意味著世界衛生組織將它視為是非常事件，而且疫情存在向更多個國家傳播的風險。這個亦都會令到猴痘疫情受到同新冠疫情以及是仍然努力實現的消除小兒麻痹症運動同等的重視。到目前為止，美國疾控中心證實了全球42個國家超過3300宗的猴痘病例，其中 80% 的病例發生在歐洲，而同時非洲今年以來已經發現了超過1400宗的病例，其中包括62宗的死亡病例。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俄烏戰役在2月開打之後，台灣人浮現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憂心，但很多年輕人不怕戰爭，除了尋探防空洞、牽制避難場所地圖之外，還自發性投入戰術的射擊和實戰模擬課程，並且學習戰場急救等生存的訓練，以強化自我防衛的能力。戰術訓練公司說，二月以來台灣男子投入訓練的人數增加2至4倍，女性學員亦都增加是近3倍。下面美國之音地記者金谷和羅斯在台北的報導。
六月中旬的週末，民間軍警專長訓練公司極光訓練位於台灣新北市的訓練中心異常熱鬧，入面有學員全副武裝持槍炮彈藥穿梭在車輛和住宅中間進行近身作戰的訓練，此模此樣的兩岸城市戰。另一邊則是有很多個學員投入國際防禦性手槍協會的新手擊射擊的訓練，其中不少人是第一次拿著槍練習打靶，而且多半都是女性學員。住在台北的電信從業員林益君即是第一次接觸槍支，現年36歲的他有個用槍的原則，這個就是持槍的時候永遠都是要將好像是槍已經是上膛，才不會誤傷人。雖然只有短短一日的射擊課程，但是他說他是樂在其中，然後後續亦都是願意接觸急救的課程，希望能夠在戰時為台灣貢獻一分的心力。
老实说，手枪其实是最难的一种武器，稳定度很靠操作的人，我觉得是有一些难度。比如说打靶的时候很容易上下晃动，
林
益君对
美国
这样
表示，老师讲过，手枪其实是最难的一种武器，稳定度很靠操作的人，他觉得是有一些的难度，比如说打靶的时候很容易上下摇动或者是打歪，但是可以经过训练去改善。 33岁的专利工程师宋孟璇亦都是第一次用枪。他说他的心情兴奋多于紧张，对于两岸的情势，他认为台湾人应该有危机的意识，万一有一日两岸开打，台湾不能够单靠军人保护，他们期许自己届时亦都能够是拎起手枪发挥作战的能力。
我跟家人平常就会讨论，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我们要去哪里集合。那我觉得打起来的几率在多数台湾人眼中看起来是不高的，但是就算几率很小，我也希望我可以不期待外援。
他又觉得两岸打起上来的机率在多数台湾人眼中看来是不高，但是就算机率是很少，他们也希望可以不期待外援，至少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现年34岁的张孝瑞已经不是初学者，他接触战术训练长达10年，平时他在中台湾云林担任是一些的儿少社工，每月北上接受训练，不理是战术射击、高风险的攻坚，还是战地的医疗，他广为涉猎。他说他之所以这么积极，是因为当兵的时候打靶的次数是太少，因此学不到太多的作战技巧。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日增，他认为台湾以自救，而战场上的沟通以及是协调，是他目前着眼的学习重点之一。他是希望有一日若然是自愿参战，可以是协助不同的伙伴队伍之间的无缝沟通。
大家的训练背景不一样，就业背景不一样，沟通的方式也一定不一样。我们刚刚在训练的过程中间，即使是有无线电，但其实通练习惯，甚至是一模式的手势，他们有自己的默契，跨单位的默契
一样，沟通的方式也一定不同。我们刚刚在训练的过程中间，即使是有没有的无线电，但是其实通国联的习惯，甚至是静默的手势，他们有自己的默契。跨单位的默契要是怎样连结呢，会是未来比较大的考验。新北市议员候选人林炳佑亦都是作战训练的常客，他认为两岸一旦爆发城市巷战，波及到伦理的时候，官兵都是要有专业的知识技能，才能够冷静地面对冲突。他说越多的台湾人投入训练，就能够越降低台湾军队的压力，但台湾的体制以及法规亦都应该是调整，让人适才适用。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譬如说我是伞兵退伍，因为我是只有当士兵，所以我36岁就被除役了，可是我现在的体能的状态还有技术还是可以继续从事作战任务，但是国家却没有安排，这个是比较可惜。
我是伞兵队伍，因为我只有当士兵，所以我36岁就是被除役，但是我现时的体能的状态还有技术，还有是可以继续从事作战的任务，但是国家却是没有安排，这个是比较可惜。极光训练负责人江宇斌表示，俄乌战事激发了不少的台湾年轻人自我防卫的意识，无论是战术的射击还是战场的医疗课程，投入的男女学员不断增长。本身亦都是台湾退伍职业军人的他表示，自2月以来男学员已经增加了2至4倍，而每堂课女学员的人数比例亦都是从15%左右增长近3倍，他们个个都是自发主动，有人还呼朋引伴来参加。除了有志青年投入战术训练，台湾亦都有一班人在各地探寻防空洞，并且编制出避难场所地图供全民使用，以提高台湾人的战时存活率。来自北台湾新竹现年35岁的护理培护员郭柏胜，曾经在台湾网络论坛 PTT 发表文章，讨论台湾防空洞信息的推广，亦都同朋友四处探寻防空避难所，包括他住家附近的大楼的地下两层停车场，以及是一些列为系管却是未完全开放或者是有待标示的防空洞。他希望这样的资讯流可以在战时发挥功效，除了防空洞资讯，他亦都自我强化是求生的训练。
我也做了一些类似野外求生的练习，像是带一些铲子锯子准备不时之需，如果真的遇到水电瓦斯的管制的时候，我还能够为家人做一些简单的生活上的
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战时真的是遇到水电瓦斯有管制的时候，仍然能够为家人做一些简单的生活上的技能。 郭柏庆所在的新竹市是台湾近170,000高科技人才的聚集的重镇。根据新竹市警局的统计，该市列管的近3000处的防空避难所足可容纳多达251,000人。另据台湾警政处的统计，全台防空避难所设施总计大约有105,000处，可容纳至少是8,665,000人，占是台湾大约的人口的3倍。台湾内政部网站是设有防空疏散避难专区，可供民众查询，但是因为使用方式不够亲民，来自南台湾台南的江明忠自发整合，制作出一份完整的地图，让台湾人能够迅速地找到住家附近的防空避难所。江明忠表示，制作地图并非难事，但是地方人士的回归，他是令到他看到这些避难所处是所的人诱。
他真的去地图上标示的点去看，可能很多情况就是他被改成其他的用途，或者是根本无法进入。就我的经验，从来没有遇过我们的演习去用到这个防空洞，所以会有一点担心。
用途或者是根本无法进入，就他的经验，从来是未有遇过他们是演习去用到这个防空洞，所以一点也担心。在实际的状况，在使用资料上面，亦都它标示的位置和实际的位置仍然是有差距。
台湾的地下铁捷运站的空间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有床铺跟饮水，
美国将表示台湾的地下铁捷运站的空间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有床铺以及饮水，但是很重要，这些床铺应该只是提供作战时候受伤病人等的收容，而不是每一个市民都要是逃到去卧室的空间。他说，以台北市为例，政府可以强化三铁等地下系统来应对战时的避难，包括储备食物、药物、净化水质的滤水器等等，就能够加强避难的功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月底将会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成为第一个参加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除此之外，南韩、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亦都将应邀出席这次峰会。在中国，有人惊呼北约直逼中国家门，而中国媒体就谴责日本正在绑架亚洲，置亚太于危险之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亚太地区的安全专家指出，亚太国家致力于提升自身防卫能力，加强同区域内外国家的安全防务合作，同中国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等地咄咄逼人的态势密不可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亚太国家更加是担心北京会仿效俄罗斯对台湾动武。他们还指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未来几年中国将会面临着越发严峻的安全环境，中国试图呈现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的努力亦都会因此而复杂化。岸田文雄6月15日在宣布将会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表示，他会在北约峰会上面强调，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容许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岸田文雄已经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上述的立场，他还表示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根据北约网站的消息，在6月29日到30日的北约峰会上，北约领导人将会为北约下个10年以及是更远的将来制定方向，确保北约将会继续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并且确保他们10亿人的安全。根据北约网站的消息，除了讨论北约将继续如何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无端入侵之外，北约还将会讨论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是自信等。除了岸田文雄之外，南韩新总统尹锡悦、澳大利亚新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以及是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杰辛达阿德恩亦都将会是应邀出席这次的峰会。南韩国家安全顾问金胜汉6月22日表示，南韩之所以寻求加强同北约成员国的关系，是因为国际环境不可预测。他表示，南韩同北约正在就如何应对新的安全威胁开展共享情报、联合操演、共同研究磋商、 他仲表示，南韩计划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设立南韩驻北约代表处。他说，尹锡悦将会通过峰会详细展述南韩的政府在北韩的核问题、朝鲜问题上面的立场，争取和会会国家的广泛支持。其次，在乌克兰事态等难以预测的国际局势之下，和北约成员国共同建立综合安全网络。南韩已经是北约网络防御中心的正式成员，并且是第一个加入该个组织的亚洲国家。美国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亚洲接触项目主任金莱尔表示，其实从2017年起，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加拿大等北约成员国都有派遣自己的军舰来到印太地区，和印太地区的国家的军队进行联合军演，或者是来自南中国海地区进行自由航行。现时的新的问题就是，亚太国家担心乌克兰战争会不会在亚洲重演。至于日韩和北约的加强关系，金莱尔认为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北约既不会派军队来亚太，日韩的军队亦都不会去北约。他认为相比之下，日本提升自卫能力可能更有威慑力。他说，日本是亚太地区真正能够改变力量平衡的一个国家。他还表示，或者日本提升国防开支，这个才是有真正的威慑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日本都是依赖美国来帮助自己应对重要的事情。或者一个更加有力量的日本，从能力上面来讲是合适的。他还表示，对中国来讲，目前更加担心的是日本对中国越来越多的敌意。岸田文雄在没多久之前结束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面表示，他是担心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他还表示，日本政府将会在今年年底制定新的国家安保战略，并且在未来的五年里面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确保军费相当程度的增额达到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相比北约，日本、澳大利亚和南韩与美国的合作应该是更加是有实质的意义。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外交政策与防御项目研究助理科尔本表示，美国以更有针对性的和更加协调的方式，在真正地帮助这些国家提升自身的能力。他说，奥库斯可能是致力于提升战力的最光辉的典范，通过和坎培拉共享核推进技术来提高澳大利亚潜艇的能力。另一个例子就是和深化与日本的军事研发，日本提出了要求，拜登政府积极回应。而另外，美国解除对南韩导弹最大射程以及弹头重量的限制，亦都是好好的例子。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三边安全合作伙伴机制，奥库斯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今年4月，有消息表示，三方将会在开发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提高电子战能力方面进行合作。日本和美国合作研发亦都有新的动作，日本将会和美国合作研发无人僚机，以配合他们一代下一代的有人战机协同作战，从而提高空中的作战能力。而另外，日本、澳大利亚、美国以及印度都是针对中国成立的四方安全对话成员，现时南韩亦都有意加入这些一些工作组活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动作令中国非常之恼怒。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曾经指责，美国热衷于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声称要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目的就是企图围堵中国，必然失败。日本和南韩的媒体报道说，四国领导人可能在北约峰会的期间举行自己的峰会。日本读卖新闻说，预计在日韩澳新领导人会谈的期间，四国将会为应对中国而展现出团结的姿态，并且反对任何以实力单方面改变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现状的企图。报道表示，由于中国正不断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支援力度，所以如何压制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亦都将会成为了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
相对于南韩以及澳大利亚，日本同北约的接触遭到中国更多的严厉谴责。英文《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同北约合作，日本试图绑架亚洲，将亚太地区系置于危险当中。上官新闻中话，岸田文雄跟住美国亦步亦趋，将一条道系走到黑。之前佢哋仲指责日本系贼心不死，甘当美国霸权嘅马前卒。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总系喺度指责别人，佢系好少反省自身嘅做法。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更多的情况是北京在这里要求亚太国家作出选择，我们准备将南中国海军事化，我们准备侵入你的访客识别区，我们要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法，你们必须要接受，这个才是令到大家产生对抗。他说，在某种意义上面可以说是北京的谴责赋予了华盛顿超出自身的力量。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克林纳在对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之所以站出来抵制，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民主和其他原则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克林纳说，中国自然希望他对南中国海东部邻国的胁迫不受阻碍。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用经济手段恐吓亦是胁迫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的国家。当民主以及其他的原则受到中国威胁的时候，美国以及全球其他的具有民主意识的国家都在抵制这一点。我们是需要坚持我们的原则以及是战略目标。6月21号，台湾空军公布29架次中国军机当日是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创下今年以来数量第三多的纪录。其中有军机的路线深入台湾东南空域，并且往东南方深入菲律宾海。5月1号，中国单方面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宣布季节性的捕鱼禁令，并且对菲律宾的一艘海洋勘探船进行了骚扰。克林纳认为，令到南韩、日本、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提高他们的防御能力，是阻止中国继续域外入侵的一种方式。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科尔本认为，的确中国在亚太地区越来越强势，唤醒了亚太国家，但是他们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的建设，并且寻求一种集体的方法应对中国，亦都是因为担忧美国是没有足够的资源。他表示，他是想指出的第二点就是，这些国家看到了这个地区的力量变化，他们意识到仅仅是凭美军一己之力不再足以维持有利该个地区的力量平衡，不足以再维持现有秩序当中的规则和规范，所以很多国家加入了入来，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面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领导的努力契合。当然亦都不单止是美国，他们希望以更集体的方式来应对亚洲的地区的安全挑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1年在澳大利亚宣布美国将会转向亚洲，后来前总统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拜登政府亦都大体上是延续了前政府的印太战略，并且采取了一些具体的行动。但是一些分析人士仲是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未能够投入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导致美军在该个区域相比中国解放军的军力优势渐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6月16号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年度安全会议上面回应了这个的批评。当谈到该个地区提供资金的时候，事实上我是确实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批评。除了加强和域外国家的合作之外，亚洲安全态势变化亦都促使到亚太地区国家之间加强了防务合作。其中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防务合作最为引人注目。作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亦是投资伙伴之一，日本已经成为了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很多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防务和战略伙伴。6月21号，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苏比安多在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在柬埔寨舉行的東盟第16屆國防部長會議期間會面的時候表示，他是希望繼續同日本建立防務合作，主要針對兩國武器裝備系統的研發以及技術轉讓。6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商定，雙方將會加強防務合作，並且開啟有關防禦技術裝備轉移的談判。雖然日本和柬埔寨文來還未有防務的合作關係，但是日本和這兩個國家的關係近年來也都是得到了加強。事實上，為了避免陷入不得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的局面，東盟國家越來越傾向借助第三方的力量來平衡美中在印太的力量，其中日本就是這些國家的優先選項之一。岸田文雄6月10日還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對話會上面呼籲20多個國家之間推進海上合作，來維持印太地區的海洋秩序，提升海上安保能力的技術合作。而最近中國在亞洲的兩個重要對手越南和印度亦都加強了防務合作。6月8日有報道，印度國防部發布消息表示，印度國防部長辛格對越南進行訪問期間，兩國的防長簽署了關於2030年之前防務夥伴關係的聲明，並且簽署了關於相互提供後勤支持的諒解備忘錄。印度方面表示，印度和越南的兩國關係日益走向實質性以及是有效的方向發展，尤其是兩國之間高度政治互信，兩國已經是全面戰略夥伴，其中兩國防務合作是重要支柱之一，為各自國家的軍事建設、為本地區以及世界的和平、友誼和發展作出貢獻。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科爾本認為，印太地區國家的努力一定會讓中國試圖改變亞太力量平衡，使之有利於自己，甚至取得亞太地區主導權的努力是受挫。據說中國領導人會擔心這個趨勢會使到中國試圖扭轉區域力量平衡，使之有利於自己的努力，以及是通過脅迫方式令到那些與中國存在著領土爭議的國家作出讓步的努力複雜化，這個亦都會讓中國試圖呈現中國崛起成為亞太地區主導力量勢不可擋的努力是複雜化。但是亦都有人擔心大國採取一致的行動可能會激起中國的憤怒，甚至喚醒中國民主主義者的所謂的百年恥辱。國防重點是金來儀話，中國歷史上有些回聲，你要知道被包圍以及是瓜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專家話，由於疫情，無論是跨國服裝的生產商定是消費電子公司，各個企業都在重新評估他們的原材料、零部件和生產線的來源，咁意味著隨著企業在後疫情時代將供應鏈轉移出中國，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國家將會成為全球供應鏈當中受到青睞的重要一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的報導。
受益於廉價勞動力和較高的生產效率，中國自從1980年代以來吸引外資到中國設廠，但是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區域經濟學項目訪問高級研究員梅龍認為，在後疫情時代，隨著美國和歐洲跨國企業在本土尋找高端商品的零部件、勞動力和生產線，或者附近或者會有補貼的任何地方，中国世界工厂这个传统角色将会被削弱。梅龙透过 WhatsApp 对美国之音说，好像中国这一类的新冠应对不当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他们的清零政策为供应链造成非常大的混乱。在越南、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今年都已经开放疫情限制措施之际，中国就在两大主要城市重新采取封控做法。封控措施打乱了工厂订单，亦提高了消费品价格，因为封控造成运输前次工人短缺。除了中国这些与疫情有关的供应链中断之外，包括南韩和美国在内的全球主要港口和机场的工人短缺亦造成供应链延迟，阻碍了消费品向欧洲、北美和亚洲部分地区的流动。 台湾个人电脑制造商宏基 ASA 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公司正在通过对所需要的原料第二来源的资格认证，去解决因为风控造成的供应链问题。宏基的市场份额占位居全球第五，公司的大部分生产都是中国大陆。该公司的发言人说，第二个来源将来自多个国家，但他们并没有具体解释。华盛顿贸易团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传媒事务副总裁巴里说，美国企业总体上倾向于留在中国大陆，但会分散业务。他说，我们不断听到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这个讲法。中国应对新冠的做法以及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提醒了我们这句至理名言。在2020年之前，越南和泰国等国家就从中国分走了部分业务。在那个时候，正是投资者面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以及2018年美中贸易争端以来的高额关税的时候。梅隆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东南亚明显会是所有这些重组的受益者，好像越南等的国家，还有泰国和马来西亚已经从供应链重组当中是得到好处。梅隆说，越南在这个当中是遥遥领先，因为越南拥有劳动力人才，推行支持企业的改革，而且具有自由贸易协议的网络。电子设备大型制造商三星和美国的芯片开发商英特尔都在越南设厂，还有外资在越南投资建设汽车工厂。梅隆说，马来西亚正在试图吸引更多的跨国科技公司。在上个月，台湾电子组装的大型集团鸿海科技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和马来西亚的合作伙伴迪奈公司签署了一项设立厂房的协议，这间工厂可以将会生产电动车。位于新加坡的标普全球市场财智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比斯雅斯说，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相比中国来讲，他们的工资水平是中等。比斯亚斯说，跨国公司可能会在多个地方扩展工业产能，但仍然会留在中国，因为中国拥有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市场。比斯亚斯又说，他们仍然会在中国生产，但是他们亦会在其他的枢纽地区建立其他的生产能力，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可以看到多个地方都出现了供应链中断。供应链的韧性是来自于拥有多个生产设施，他认为这个亦包括在亚洲以外的地方生产。而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工业中心墨西哥，产品一直销往邻国，亦即是最重要的美国市场。分析人士说，墨西哥将会从近岸趋势当中获益。据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战略研究所拉美研究教授伊曼埃利斯说，墨西哥和美国共享边境线，有共同的时区，语言亦相近，这个令到墨西哥得到美国的青睐。他说，墨西哥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亦相对较高。埃利斯对美国之音说，相比于亚洲国家或者西半球以外的其他国家开业，通常来讲，墨西哥对很多美国的企业来讲，在语言和文化等方面可以说是更好地交往。埃利斯说，墨西哥自从1990年代以来就吸引了美国企业，而且仍然保持着强大的优势。不过毒品犯罪和电力费用依旧是一个不利的因素。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巴里说，墨西哥之所以吸引投资者，是因为墨西哥的商品在自由贸易规则之下可以免关税进入美国。埃利斯说，巴西对那些需要铁矿石或者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公司来讲，是一个有意义的地方，或者是想要向这个拥有2亿1200万人口的市场销售汽车的公司。巴西的很多人口生活在中产的城市，他说成本和监管是投资巴西的挑战。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 KPMG 曾经在网站上说，制造商正在争夺有限的关键商品和物流能力，导致消费者的经历空空如也的货架和很长的补货时间。现在 KPMG 又表示，各个产业正在对他们长期的供应链战略进行评估和投资，为后疫情的新常态去铺平道路。这个当中包括找到另外的客户、市场和供应商，避免只是过度依赖一间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斯在5月躍升為中國的最大原油供應國，表面是雖然面臨西方的制裁，莫斯科仍能以折扣價為他們的石油找到新的買家，但是來自亞洲的需求沒辦法完全抵消西方的買家撤離和經濟制裁所帶來的損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據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中國在5月對俄羅斯原油進口達到842萬噸，同比增加 55%， 使到俄羅斯超過沙特阿拉伯成為中國最大的原油供應國。中國上個月進口的俄羅斯液化天然氣接近40萬噸，同比增加 56%。 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三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儀式上面發表的視頻講話當中，今年前三個月俄羅斯同中國、印度、巴西及南非的貿易額增長了 38%， 達到了450億美元。他還提到俄羅斯對中國以及印度的石油出口正在明顯增加。在烏克蘭戰爭爆發4个多月以來，西方主要國家迴避了俄羅斯的能源，以增加對俄羅斯入侵行為的經濟懲罰，但是來自中國以及印度的需求正在是幫助俄羅斯抵消一部分的損失，雖然後者不得不以折扣價出口石油。能源諮詢公司的高級副總裁薩德夫對美國之音表示，更多的原油是流向中國和印度，無疑為俄羅斯能源經濟提供了重要的緩衝和支持。一個明確的信號是中國和印度將會退出中東、非洲以及美國的石油供應，原油市場的重新洗牌將會減輕對俄羅斯的影響。中國大幅採購俄羅斯能源的舉動再次證明了，雖然面臨著與西方國家疏遠的風險，中國無疑從與俄羅斯的政治聯盟當中是抽身。上個星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2月底俄軍入侵烏克蘭沒多久之後的第二次通話，兩位領導人在電話當中稱讚雙邊關係取得穩步的進展，並且重新支持俄羅斯有關主權以及安全的核心利益。最近幾個月，中國國有煉油巨頭中石化以及國營的振華石油在內的中國公司增加了對俄羅斯石油的採購，巨大的折扣為中國創造了多元化供應以及補充國家戰略石油儲備的機會。路透社在5月份的報導，俄羅斯石油的現貨價格比入侵烏克蘭之前每桶少近30美元，更便宜的俄羅斯石油和中東、非洲以及美國等主要石油出口地的競爭當中獲得優勢。中國5月從巴西的石油進口量同比下降了 19%， 大部分額外的石油還流向了印度。根據數據顯示，今年3月至5月印度購買俄羅斯石油同比增加了6倍，印度已經從幾乎不進口俄羅斯石油到目前是超過德國，成為了俄羅斯原油的第二大的進口國。在烏克蘭戰爭之前，歐洲佔據了俄羅斯原油出口的大約一半，這份額正在是被亞洲買家填補。專家表示，取決於新冠清零政策對生產的影響程度，中國有能力購買更多的俄羅斯石油。薩德夫說，我們的預測顯示，在2022年6月至10月的期間，中國煉油廠的日產量可能會增加150萬至200萬桶。隨著歐盟逐步完全停止使用俄羅斯的石油，這個可能會令到俄羅斯轉移更多的石油流量。來自亞洲的需求扭轉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該國立即出現的能源出口不確定性，突顯了在大多數國家仍然依賴化石燃料節的時候，懲罰俄羅斯這個石油以及天然氣出口大國的難度。雖然俄羅斯石油以大幅折扣的方式出售，但是全球能源的價格飆升仍然為俄羅斯帶來可觀的石油收入。總部設在芬蘭的能源和清潔空氣研究中心估計，西方的施壓運動導致了5月俄羅斯能源出口總量減少 15%， 但是高燃料的價格為他們在過去4個月以來帶來了970億美元的收入。另外，據國際能源署上個星期在他們月度報告當中估計，俄羅斯5月的石油出口收入增加17億美元，達到200億美元左右。 中國將會繼續購買多少的俄羅斯石油仲是有待觀察，將俄羅斯的原油重新輸送到亞洲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成本比通過現有管道運輸石油到歐洲更高。芬蘭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國際制裁以及能源專家沙吉納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和新德里能夠在幾大程度上減輕西方買家帶來的損失，取決於價格折扣、物流挑戰以及長期的石油需求。不過到目前為止，中國並未有是向俄羅斯提供大規模的援助，雖然中國購買了俄羅斯的能源和農產品，但是遵守了西方對俄羅斯實施的更具破壞力的金融和技術制裁，因為北京擔心受到二級制裁失去了進入西方市場的機會。美國從3月起禁止進口俄羅斯的化石燃料，但是未有禁止中國和其他國家購買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美國財政部還允許幾個的俄羅斯銀行進行能源相關的交易，直至到今年底，主要是考慮到歐洲需要時間來剝離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沙吉納說，中國和俄羅斯仍然可以用美元進行能源交易，因為大多數和能源有關的交易被美國豁免於制裁。長期以來，隨著西方制裁的升級，俄羅斯和中國的交易空間會受到擠壓，莫斯科的經濟可能受到更大的衝擊。這個月初，歐盟通過了第六套制裁的措施，包括將從12月5日起禁止在海運進口的俄羅斯原油。這一條的禁令將會覆蓋俄羅斯出口到歐盟大約是 90% 的石油。歐盟還制定計劃，要求在年底前對俄羅斯天然氣的需求減少1/3。歐洲減少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情況之下，要求制裁俄羅斯第三大銀行俄氣銀行的呼聲亦都在不斷高漲。該行主要為俄羅斯和外國的能源交易提供服務。烏克蘭當局正在敦促美國和歐盟將該行是踢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而這個將會增加該行進行跨境交易的成本。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已經面臨著相當嚴峻的前景，所有的非能源收益都面臨著崩潰的局面，而且西方的制裁已經使到俄羅斯無法借貸。據主要國際組織的預測，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會今年下降 10% 左右。俄羅斯最大的銀行聯邦儲蓄銀行的首席執行官格里夫上個星期在俄羅斯年度國際論壇上表示，俄羅斯的經濟可能需要10年才能夠恢復到2021年的水平，因為經濟制裁切斷了該國一半的貿易。俄羅斯央行行長納比烏林娜在同一個長論壇上呼籲，俄羅斯必須要減少對原材料出口的依賴，並且對經濟進行結構性改革。烏林娜說，我們以折扣價出口，以日價是進口，在這些條件底下，當然在我看來有必要重新考慮出口的好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近期中国河南多家的乡镇银行涉嫌骗取民众存款，使到这类金融机构备受外界的关注。一项统计显示，中国有超过120家的村镇银行被列为高风险的机构。有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当局对村镇银行监管不足，因此为保障存户利益，有必要对这类银行进行并购和重组。但从长远来讲，国有银行对于巩固中国金融体系责无旁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河南省多间村镇银行最近几个月出现提款问题，引发民众示威维权，亦都令到村镇银行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第一财经网站6月21日报道，截至2021年底，中国全国村镇银行有1651间，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佔銀行業金融機構總數約 36%。 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截至2021年第二季為止，有122間村鎮銀行被列為高風險機構，佔整體名單 29%。 河南许昌市公安局6月18日发通报表示，公安机关初步查明，过去超过10年有犯罪团伙涉嫌利用村镇银行实施系列严重犯罪，公安机关已经找获一批疑犯，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一批涉案资金和资产。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表示，发生在河南的有组织犯罪是中国不少村镇银行的缩影。
一般的村镇银行呢，它都属于在地方上能够。
金山说，一般的村镇银行都是在地方上能够手眼通天的人物，才能够开办的金融机构，因为金融行业不是普通企业家能够开办到。话到底，它是一种权贵结合的金融机构，权力主导了这些金融机构的诞生，权力最终亦都打乱了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而前面运作的人只是它的白手套。同中国国有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相比，村镇银行受到营销管道和品牌声誉等因素所限制。为了吸引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存户，部分村镇银行往往会由利息率或者收益率入手。
很多的民众呢，对存款利息这一块还是，
金山说，很多民众对于存款利息这一方面仍然是比较情有独钟，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的机会渠道选择是比较少，加上自己的投资手段又不是那么专业，所以如果有人答应提供高息，那就是最放心安全省事的一种投资方式。上海律师余能军6月1日在接受中国经济观察报采访的时候说，从2007年起步的村镇银行是根据中国银监会发展农村地区金融事业精神发展以来，作为商业银行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补充存在，并非主流商业银行，在立法上亦都一直没有专门的村镇银行立法。在业务和资产规模上，全国1600多间村镇银行资产规模仅仅是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不及一间大行的资产规模，所有这些都会导致风险难以避免。据华安证券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村镇银行2020年不良贷款率高达 4%， 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有经济分析甚至将中国村镇银行和股权分散以及治理混乱挂钩。事实上，村镇银行违规洗钱、披露虚假信息和违规销售代理保险产品等现象并非罕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认为，中国村镇银行的各种弊端和当局的监管方针有关。
中国大陆在监管的过程当中抓大放小，
黄志聪说，中国大陆在监管过程当中找大放小会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对于村镇银行这种微小的银行，当局未必会花心思在他们身上。当局比较重视大型的国有企业、大型的银行，在没有那么注意的情况下，当然就会产生贪腐和弊病。有评论认为，村镇银行是中国金融机构中最脆弱的一环，尤其是银行管理层往往会将资金重点投放在当地的房地产，一旦房地产不景气，银行就会陷入危机，累及存户。
他可能就提高他的这个利率啊，提高他的报酬率啊，然后吸引一些。
黄志聪说，村镇银行可能会提高利率或者是报酬率，以吸引一些农村民众去存钱，甚至他还会透过第三方平台叫他们将钱存入去。而事实上，这第三方平台并没有将钱存在银行，而是被第三方平台和银行将钱投资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最后整间银行就会被掏空，他的所有人或者创办人或者老板的出发点亦都未必真的那么好，他亦都不见得会很重视他的名声。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年五月提及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情况，表示会深入推进农村中小银行改革，鼓励优质银行、保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机构参与并购重组农村中小银行。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就认为，这样做只能够治标，不能够治本。
会愿意跟人家并购重组的一定是体制好的，因为体制不好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人家重组，也没有人。
黄志聪认为，会愿意同人哋并购重组的银行一定是体制好的银行，因为体制不好的话根本没办法被人哋重组，亦都没办法被人哋并购，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银行越大越好，这样才有所谓的规模经济。只不过即使是合并了，还是会有其他微小银行存在。如果你整理合并了之后，必定会思考所谓的报酬率。银行开在农村，存户没多少个，整体收益也都比不过在城镇。银行变大之后，目标可能就会摆在大的城镇，而对于农村的部分自然就会忽略了，这样自然就会产生另一些村镇银行。正所谓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黄志聪认为，若果未来能够有更多中国国有银行愿意投放资源，不计成本去到农村开设一人支行，亦即是只有一个职员营运的支行，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村镇银行现存的问题。只不过中国的国有银行部分已经上市，在追求利润的前提下，他们未必愿意兼顾社会责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在星期二开始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要求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商品的公司提供无原件是用劳工生产的明确和可信的证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争议性的法案触怒了中国政府，他们说美国有关中国压迫维吾尔族裔的声称是恶毒的谎言。议案亦都引发了有些美国商家的担忧，他们说联邦政府未有提供他们必须要采取措施避免进口商品在美国边境被收缴的足够指导。专家警告说，美国很多的商家可能执行这个法律，因为他们的供应链十分之复杂，而且缺乏能够证明特定商品不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可靠的中国第三方的审计人员。有些人担心这个会使到是商家放弃整个地区的供应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亨特里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很可能有效禁止新疆进口以及供应链当中有新疆制造因素的产品。亨特里克斯同时亦都是丹佛大学约瑟夫科尔贝尔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他表示，虽然一些要求进口商否定证明的项目已经是奏效，但是在新疆这样做成功的障碍更大。亨特里克斯表示，其他的第三方证明计划至少是在否定证明的时候获得到部分的成功，比如是钻石就不在活跃的冲突地区或者是用强迫劳动开采，但是那些证明计划通常不是在新疆这样的地方使用，新疆可能是世界上最具限制性的信息环境。亨特里克斯并且表示，第三方审计只有在审计人员获准工作的时候才能够有效，他们不会的，对某些人来讲这个是一个特性而不是一个错误。有些人希望政策不能够是防止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还能够是惩罚、指引并且羞辱。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对美国政府确定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作出的回应。美国声称中国正在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监控、大规模的监禁、强制节育和非维吾尔人强迫通婚等措施来摧毁维吾尔人以及他们的文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一。